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拳击，不同程度的重欲方式必及不同程度的玩虐。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集中在某个人身上，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，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，得到快乐的未必拥有健康，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。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、净化心灵最佳途径。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，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，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，这便是人生哲学。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，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，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捣得愈碎，磨得愈细，香得愈浓烈，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，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从容。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认可，到最后才知道这些是自己的，与他人毫无关系。哦，这最后一句话就是他的画龙点睛哈，啊，这个东西是跟他人毫无关系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知识分子，我们教会的这些人呢，啊，在里面就传，然后他很有感受。所以有个区长，我们教会总共有16区，这16区就是说，每个礼拜五大概有16个小组的人在那里查经。啊，他们有个其中一个区长就把这个东西传给我了，就给我写一个小条子说 Pastor please comment。 他说我觉得不太对，他不知道不对在哪里哈，他就跟我讲了这么这，所以我就给他回了一个短短的一个 email。 我就跟他讲说，其实因为杨绛是个作家，他先生写个围城很出名的，你知道这个哈，啊，他那么这么一个作家呢，经过这么多年的灾难以后，他人生里面叫做理出来一个理念，也是一个，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认同的一个总结。但是我就告诉他说，其实你把这东西看完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人类最我们人生最辛苦的，啊，我们觉得最蒙福的，就是呢，我们都在取悦别人。你懂我意思？我们孩子为什么去让他学钢琴？因为别人都在学，你不学就不太行。所以你让孩子 你有钱你不奉献，都在让孩子学东西，对不对？那学了回来就家里吵架嘛，你们同意吧？他也不想学，你要他学，老师说谈四遍，他也谈了四遍，不过他15分钟就谈完了，本来25分钟的全部加快速度哈，全部谈完了就开始骂他，他觉得哎，单列在动了，对啊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们家也经过哈，啊，所以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其实我们为什么让他学，你可能是你去思想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取悦别人，我们在乎人家的看法。因为在这个世界里，在我们活的这个环境的当中呢，我们什么都要争，我们的在社会里争，在学校要争，在事业里面争，房子也要争，孩子也要争，很累，非常非常的累，非常非常累。对，但是我们找不到那快乐的一个源头是什么？我们教会 是很有意思一个教会，我们的孩子也都很优秀，一年总是有几个要上 Princeton 大学的，就算我们这个毕业生的就当中都有几个，你会发现有些孩子其实他们也优秀，他有人上 Princeton 大学，他上 Cornell 他不敢讲的，你们懂这个道理啊？你今年去哪里？Okay, I don't know. 后来人家给他讲说，she go to Cornell. 我说 Cornell 很好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个上 Princeton， 他觉得那个不好。我觉得孩子也很辛苦。你们知道吗？孩子非常的辛苦。那不要讲 Rutgers UConn 了，对不对？那不要讲那个东西，那个都是不知道盘到哪里去了哈。那你就发现。整个发布出来，五月一发布出来以后，有一两个不见了，团契没一两个不见，那当然去找他们呢。哦，他不来，为什么不来呢？哦，他 Community College 去了。我说 What's wrong with that？ 我说 Community College 对父母是福气啊，就几千块钱学费耶，120块钱一学分啊，那好的不得了，那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这2000块什么都打花掉了，哪像6万块的啊，那是福气啊。他们不这样想，所以你发现整个人生都在这个竞争的里面，而且人生的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，但是这是一个事实，就是，所以你看，你没有办法竞争，你没有办法满足，人的言语又是很犀利的时候，你最后只有退到一个地步，你要保持你的淡定，别人讲什么都无所谓，你才会快乐。那当然就是最后一定会归结出一个事情出来，那个归结那个事情是，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。你最后一定归结这个东西出来，不然你没有办法活下去，你非淡定不可。这也算是个豁达，我觉得这是个豁达。但是我觉得可惜的，我把几个字给弄起来，是说他说回家时候到了，问题是他回到哪个家很重要。他的回家的观念就是说，他马上要进入黄土了，回家时候到了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人寿会几何，他没有个永恒的。有没有？他对将来那条要进去那个地方，杨绛的看法是说，不去也会去，反正我一定会去，所以我很不想去。可是你把反看来看保罗的想法，保罗就不是这样子的。保罗是我宁愿离世，与主同在，也是好的无比。所以有人在讲那件事情：假如你不能面对死亡，你就没有办法面对生存。死的事情你没有解决，你活着就很辛苦，因为他什么时候找你，你都不知道。假如你对死很坦然的话，那活着就很有意思。所以人生的这个蒙福的人生呢，第一个要面对一件事情是说，永恒要确定，今生才活得精彩。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假如永恒这东西你不确定的话，你今生你知道你抓取的东西你随时可能失去，那你的一生就失去整个的平衡跟意义。我今天只是用杨绛的，当然我写的东西比这个多一多一点，但是我想把一个精神就告诉你说，其实杨绛讲的东西是让我们做一些反省，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出路？到底蒙福人生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圣经节，诗篇128篇是我很喜欢的圣经，也是这一次我要带主题啊专题，你可以讲专题里面的一个特点啊，专题。那么这个专题的里面，我们把这圣经读一下，我都把它放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凡敬畏耶和华、遵行他道的人，变为有福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，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好像橄榄摘子。看了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必要这样蒙福。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。”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这一篇我称它叫福篇。你看这里面有哪好几个福？他说：凡敬畏耶和华的人，遵行他道人，变为有福。你要吃劳碌得来的，你要享福，事情顺利。你妻子在你内室，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；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，好像橄榄摘子。看啊，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平安归于以色列。这里面这么多的福在里面，可是这个关系你把这段圣经再读一下，你再把它看清楚。其实这段圣经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次序，那个次序是神创造的时候的次序。你看神创造万物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次序？起先神造谁？亚当是个男人，然后呢叫亚当管理万物，不是造女人，女人不 come to second place， 造万物，然后呢看他管理万物管理的不太行，说那人独居不好，然后造个配偶，女人配偶来帮助他，然后叫他生养众多，遍满 全地。这是整个圣经的次序。其实我们再把它回来看我们刚刚的那一个次序哈，也是这个样子。诗篇128篇其实是对起初神创造的次序的一个重复，这个清楚吧？假如这个次序错了，你人生不会蒙福，这是我们搞错的地方。他第一个关系有福人生，第一个是指上帝跟男人的关系。你知道今天美国的堕落在哪里吗？因为男人不像样。你们不同意啊？我觉得男人不像样。男人 男人跟上帝的关系对了，以后的关系才开始对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的症结。我们一直在离开这个症结，一直在找问题的答案呢，我们一直找不到那个答案，找那个解决的方式。男人跟神的关系不对的话，那个关系就什么都干出不对了。等到男人跟神的关系对了以后呢，男人跟工作关系就会对。那么等一下我会把这东西再讲清楚，我先把它大略讲一下。那这个人可以吃喝吃劳碌得来的啊，他会享福。然后呢，你会再接下去才是什么样？他跟妻子的关系啊，他是跟妻子的关系。他说呢，他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把那女人的角色重新又回到上帝的那个定义的角色。我知道现在这个社会讲这个哦，人家会骂人的，好像男女不平等。但事实上，神起初创造女人的时候，已经给她一个定位。他说怎么样？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个女人怎么样？你们不知道那个啊，帮助他，他本来就是在于一个帮助的位置，帮助的位置。所以他说，在他内室，就是那个女孩子，那个妻子呢，很愿意在怎么样？隐藏的地位来帮助他先生，在他内室，而且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这是又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，果子那个葡萄树的本身呢？啊，它本身不是自己独立的，那个葡萄树一定要依附在一个大树的上面，所以女孩子呢觉得依靠丈夫是很怎么样？很自然的 ，nothing wrong with that， 而且很 happy， 因为葡萄树的本身就是造酒的，是个快乐的、喜乐的。所以我常跟他讲啊，其实一个男人的骄傲是一个喜乐的妻子。只要你的妻子不快乐，你这个男人就太差了。我想姊妹比较多，所以你们很高兴啊。我了解到的。那我师母为什么师母没有来，你就知道原因了嘛？没有，因为他要上班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。不然他是很想来，所以他那边告诉把那个定位，你知道把这个定位都弄清楚。等到男人跟妻子关系对了，你会发现跟孩子的关系也对。他说他的孩子呢，围绕他的桌子，好像感人在世。围绕他的桌子，意思就是说他孩子向着他很有向心力。你看我们的孩子对我们有没有向心力？没事围着桌子，要离开桌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孩子都不愿意留在家里面，明明是在东岸的，他飞到西岸读书，对不对？西岸到东岸读书，你看，大家都赔了 out of state 的钱哈，学校都差不多哈，他就是不要留在家里面，因为他对着我们没有向心力，因为我们跟上帝关系不对的时候，接着一个，接着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接着一个，像橄榄摘子。是什么样？是蛮有见证的。圣经当中的那个灯台，会幕里面的灯台烧的是什么油？是橄榄油。撒加利亚书也好，启示也好，有两棵橄榄树，有没有？所以那是蛮有见证的，孩子就蛮有见证。所以假如你能够养个孩子，人家告诉你说：“哎呦，你孩子怎么养的？将抱着我家的孩子跟你家的孩子那么样哦，那你就差不多是可以了。”但是很多的时候，人家跟我们讲的是说：“哎呦，那牧师还是这样子，那是当什么牧师哈、啊？”我不讲你们是我是牧师，所以才这样讲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觉得，所以这个里面就眼跟着就是一个孩子的关系。等到孩子关系对了以后呢，我们发现跟教会的关系才会对啊。他说：“看来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。”然后第十五节才讲说：“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。”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，才讲到我们跟怎么样，我们教会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圣经才讲说，人不能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所以你家都弄不好，你教会里面你越做就怎么样，那跌倒就越多。他就讲，然后你不但是跟教会的关系，他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，愿你平安归于以色列。他又讲到了一个事情。其实教会跟又延展到跟国家的关系，所以这里面讲的几个五层的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这个叫做福篇。所以一个真正的蒙福的人生，他不是只到一个人啊， 他拥有别人没有拥有，我们的观念都是这样子。我到第三堂大概会讲福的真正意思哈，我们的观念就这样，福气的意思就是说我有个东西你没有才叫做福，对不对？假如大家都上哈佛，那什么福呢？明白意思啊？就大家我们的福气是认为啊，我有你没有哦，我这次有福气。但圣经的福气就不是这样的观念，不是这个观念。所以圣经讲到一个最基本的蒙福人生，他讲到是个品质的问题。假如你这个人品质对了，那么你就会怎么样？你就会得到福气。你品质不对了，福气不是神不倾倒给你，神给你的，但是呢，福气就怎么样？就流掉了。因为你没有办法承受，不是你想要你我说我要跟你福杯满溢，其实基督徒就是福杯满溢，只是你的杯子太小，对不对？拿那个饼杯哈、啊，剥饼的时候变杯子啊，上帝给我，上帝给你充满了，哎，也就这么一点点，喝下去不止口，天天牙缝哈、啊，都是不止口。啊、这个是我们的问题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。我们讲蒙福人生，我第一个要先讲的是品质的问题。那个品质是你跟神的关系。圣经有个很有意思的原则，只要你去注意看它，你会发现永远是 vertical then horizontal。我们来讲十诫哈，十诫的前面几诫是讲什么？我们跟上帝关系啊，有没有？那么在然后到第五戒讲什么？你当孝敬父母，当孝敬父母的时候也是 vertical， 也是垂直关系。以后才讲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做假见证这些，这不可贪爱的，这才是讲 horizontal。所以，假如你跟上帝关系不对，你平的关系就一定不会对。永远抓住这个原则，这是人生蒙福的一个开始。永远是垂直对，然后怎么样？横的才会对，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来讲，你说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啊，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难，理所当然的，然后才开始讲教会的服事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开始讲人的关系跟社会关系。你们知道罗马书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讲神学部分，十二章开始到十六章就开始讲应用的部分。应用部分一开始一讲就是讲 vertical relationship， 讲将圣灵献上当作活祭，跟神的关系对了，以后才讲平的关系。所以你先记住的原则，蒙福人生的一个原则，一定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要建立正确。你跟上帝的关系一不正确，你横的关系一定不正确。你再怎么努力，你一直鼓动，一直问 counseling， 我们这牧师很累，为什么每次都来跟我们 counseling， 对不对？你跟我们 counseling 的时候，我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，你好几天又不行。其实你基本的问题就是男人跟上帝关系。对不起哈、啊，然后这男孩子不多还好哈、啊，不过你听见了，男人跟上帝关系一不对，家庭关系就很难怎么样？很难再对下去。你跟那个上帝关系不对，你老是拿着圣经给妻子讲说我是你的头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他就告诉你说，但是基督不是你的头啊。假如基督不是你的头，你当然就不是我的头哈、啊，那马上就要出问题了。所以你要使一个家庭和睦，这个男孩子呢，这个男人应该要怎么样？应该好好建立跟上帝的关系。当你一个女孩子不是不想跟随你，其实她想，但是当你这很像样的时候，她不但会跟随你，她是 admire 你。你知道 admire 吗？她是对你真是那种好像你的粉丝一样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师母没来，师母是我的粉丝，信不信由你啊？师母真的是我的粉丝啊！啊，我听到她永远坐在最前面哈、啊，我怎么讲她怎么做笔记啊？我讲笑话一百遍，她都会笑的。那个你有讲到的，有听到的恩赐嘛？这是我的师母，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一个人，真的、啊，不然你去问动力他们哈。有些以前人这里也有从 Princeton 教会出来，他们可以做见证的啊。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男人，但是这个男人跟上帝关系里面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件事情。我今天会，我这四堂会把这都讲完。我一个一个讲一个，第二堂很重要，第二堂夫妻你们一定要听，第一堂你翘就算了，第二堂你一定要听。 就是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便为有福。这里面讲到敬畏耶和华这两个字，我们要注意，敬畏的意思不是害怕。 OK， 敬畏的意思不是害怕啊。我举个例子，你大家就明白了敬畏是什么意思。比如说我在公司上班，结果我们这个 bureau 啊，这不是我们这个部门拿了 100 million project， 这 bureau chief 就给我们讲了，他说：“哎 ，we got a project， 1 million。”他说：“今天我们就庆功，庆功的地方去哪里呢？去一个什么 happy hour 啊？会不会？但里面就两个人不去了。”两个人不去，你看这个15个人，两个人不去。他说两个人不去呢，他说哦 ，I don't want to go。他说我去了，我太太知道了 ，I got killed 啊。他说我要去了，我太太知道我就没命了。那么另外一个说，那你怎么不去？他太太会 kill 他，那你呢？哦，说我太太会 kill 我，但是我要是去的话，我太太会很难过的。结果两个都没去，理由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一个是。怕太太怎么样会生气也不去，假如太太不生气怎么样他就去了啊，没有问题啊。第二个人是怎么样，太太是不会生气，但太太会伤心，那我为了不让他伤心怎么样，我不能去，我第二个人是悲伤他的爱，这就是比较接近敬畏。敬畏神，敬畏神不是说 我很想做，但是我做了上帝打我啊，会给我咒诅，会到坏运哈。我上次吃个梦亏，我不能再吃了啊，有点像那个狗哈。哎，你打他几次，他不敢再，不是为了这个哈啊。所以敬畏他的背后是因为爱的原因，所以敬畏耶和华是因为了解上帝恩典以后，这个人从心里面一生活着想荣耀他的时候，这一种叫做敬畏。所以一个人呢，甚至讲说。敬畏耶和华，但敬畏是心，遵行是行，遵行他的道，就是你敬畏神，但是你从来不行得出来，那么圣经说这个人不能有福。也就是说敬畏的本身是从心里面爱神，然后怎么样，你行为上行得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个叫做有福的人，也就是说神的福气会经过这样子来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行道呢永远是一个最难的事情，我等一下会用一个圣经一个我其中一个讲章来讲这个道理。我现在赶快讲说，你要吃劳碌得了，你要享福。所以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，再来一件事情，你跟工作关系会对，因为你在工作，但你既然跟神的关系对了，在工作里面你的态度就是说你要对得起上帝，不是对得起人。我再讲一次，你要对得起上帝， 你可能会很紧张，就说我这样做会不会怎样，但是你说上帝若是我不荣耀你的话，这事情我不会做，我宁愿被下在狮子坑里面，但主我尊你为大。你会看见你会在这里面经历上帝。那我讲这个是很简单哈，你们听起来让你们做很难，但我用一个例子来讲，这是一段圣经，也是我大三年以前想要讲的一个道理。Oops， 我们讲这个是一个我在讲道里面讲过的一篇，但是在你们这里当中没有讲过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路加福音第五章是大家很熟一段圣经，但是我们把它稍微来读一下第五章。那么到第二堂的时候，我们开始讲夫妻的时候，我再比较深入讲到家庭的部分。但是我觉得那个原则，我们先把它抓住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样一个原则。好，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，你们把这段圣经好好做一个思考。好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，他竟有两只船关在湖边，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。有一只船是西门的，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，稍微离岸就坐下，从船上教训众人。讲完了对西门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 西门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西门彼得看见，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他和一切同在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西门说，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。那这段圣经里面让我想起一句话出来，我记得那个几年前那个奥巴马是世界总统当选那一段，他在那个 Chicago 的 Grand Park 讲了一段话，很有意思一段话。他说假如我记得不错，他这样说的，说 I may not have your vote tonight. I heard your voice. I need your help. And I will be your president too. 他讲这么一句话，一段话，他说呢，我可能今晚上你没有投我的票，你们的声音我听见了，我需要你们帮忙，但是我将是你们的总统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今天投票结束了，我就是你的总统。但是过了五年呢，我相信很多人还不认为他是你的总统。你是发现这里面说，你称一个人为主，你说称为神是主啊，你会发现呢，一个人做个领袖人物，或者说做个牧师也好，做个老板也好，你发现一个人做这样的人物的时候，他有两个，一个叫做 positional master， 就说他在位置上我是你的老板，但一个叫做心理上，你的心理上我也是你的老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这样讲这样不好，我讲牧师好了，就因为你们不是我们教会，我可以这样说啊，我是你们的牧师，因为聘牧员会聘我进来的，我就是你们的牧师，你高兴不高兴，我都是你的牧师。奥巴马等于这个，这是 positional 的，这是一个地位的。可是却有一些人从心里面真的服这个牧师的，那才是他们的牧师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你知道我们以前教授，我们都很会吹牛，我们教书他是我的学生，你要是问他那个学生，假如他已经现在已经是离开，跟你没有关系，哦呀呀，我听他课 I have no other choice 你明白我意思吗？ I'm not another choice， 根本不要，我要上什么课，就他开一堂课，这是必修的，不然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 But he's not my professor， 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这里面是有两个的主的意思，一个就是真是你的主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很明白一件一个经文，在罗马书十章九节，罗马书十章九节讲什么呢？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有没有这个经节？那你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那么所以我就必得救，那我就请你看另外一个经节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我比较喜欢用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节说，七章21节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刚刚不是讲说凡口里承认他是主，有没有心里相信神家从死里复活，就必怎么样得救？这里讲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，不能都进神的国，这两个没有矛盾。刚刚讲说凡称我主啊，他不讲，他说凡称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，一个说称我主啊可以进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？问题是你称呼的那个主不是真正的那个主，因为你对主这个意识不是很清楚。这段圣经呢，我们刚读的这个路加福音这段圣经呢，是很特殊一段圣经。这段圣经呢，你看彼得对耶稣称呼有改变，你看一下第五章的
第五节，第五章的第五节，经文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。然后第八节说，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前面那个称他夫子，后面称他为怎么样？主。这是彼得第一次称耶稣是主。所以当你说称我主啊主啊的时候，你去明白那个主啊主啊什么，这个我以后再讲。用几个希腊文来跟你解释一下。夫子 epistata， Kurie 是主， epistata 夫子的意思是指你对一个人很尊敬的时候你称他的夫子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牧师很多时候对人家很尊敬，我来这里很多人也很尊敬我，来跟我吃饭，我很谢谢你们。我有时候我一个礼拜跟师母约会一次嘛，到现在还约会了，等一下我会教你们怎么约会。但 anyway， 有时候我们在南边，在中部这个 Princeton 这个地方，很多人认识我，所以我们就跑到北边去约会，要开一个小时哦，然后在餐厅就吃饭了啊，两个就眼光就45度角嘛哈，那约会都是40度，别人都看不见的嘛，啊，就吃啊，高高兴兴的讲话啦，啊，甜言蜜语啦哈，啊，讲完了以后付账，啊，先生你的账人家付了，下一票谁付账？又讲个名字，我不认识他。我来想，哦，我在北边讲过道，一定有些弟兄听得到啦。看着刘牧师吃饭，连他都付掉，反正没吃什么哈。你们听不懂，所以他就付掉了。这是一种尊敬 ，epistata， 这是一种尊敬。但是 kurie 就不是 ，kurie 是一种权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对你有生杀之权，那个权柄啊，他叫你来，你不能去，那种权柄。那我们就讲一个事情哈，到底你每次称你跟神的关系对，所以称呼耶稣是主，那个主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把这个都弄清楚，你才知道敬畏是什么意思。只要这个东西不弄清楚，你就不知道这个敬畏到底是为什么我不会蒙福，这关系是什么，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？快点讲。你看我们刚看了这段圣经的里面，你注意看他这个。他有个特点哈，你称他为主，你看他是怎样为主呢？你看这他是你时间的主，为什么讲他是你时间的主？第五章这样说了，第五章就这样说，他说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，他要听神的道，他竟有两只船卧在湖边，打鱼的人都洗离开船洗网去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。他们打了一夜的鱼，有没有打着？你打夜鱼没有打着，心情很不好。但是耶稣来了，啊，这个很 too bad。我们经常认为我们要服侍主的时候，是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服侍主，就是要黄道吉日的，心情好哈，什么都顺了。那股票也涨了，公司也好了，那是不是主很有能力，做见证也很有能力，因为神与我同在，对不对？那问题你倒霉的时候呢，你还要不要服侍主？哇，那这就很难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教主日学，下两个礼拜才要教，就今天被 lay off 了，你可能就给教会讲说，我最近被 lay off 了，我心情很不好，你会找别人教呢，有没有哈？就是你那个时间，上帝很多时候他来的时候，在你很不顺的时候来，你还要不要服侍他？这个是你要去思考。假如你觉得你可以，无论你是我的主，不管我顺跟不顺，你都是我的主的时候，你都服侍他，那时候他是你的主。不然很多时候他不是你的主，他不是你的主，他只是比他的你很尊敬耶稣基督，但是他对你没有完全的，你的时间好的时候你就服侍他，你时间不好你就怎么样，就不肯服侍他，这样子你跟神的关系那个敬畏的程度还是有问题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所以我们经常说，很多时候我就想跟你们讲说，其实基督徒的生命蒙福人生很基本的是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，最基本问题，你今天你服侍主称他为主是因为他赐福给你呢，还是 他就是你的主，跟赐福没有关系，不管你时间好坏都没有关系，他是你的主，这个是你要做的一个思考。难不难？这是个难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那个词哈，那个词你把它看的时候都很简单，你这句深思的时候它就很难啊。它是你一个，它是你时间的主，而且呢
它是怎么样，
第二个讲到说它是你产业的主。哇，这个是很没有道理。你看耶稣基督，我们把这个当时的情形稍微想一下哈。那时候他打了一夜的鱼，没有打到什么，去洗网去了。耶稣来了，看到两艘船弯在湖边，他有没有问彼得，就说彼得，我可不可以用用你的船啊？没有，他自己就大大方方走上去了。彼得一定很气，因为彼得跟他之间就一面之缘。约翰福音一面之缘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他的弟弟介绍他，我们看到父子啊，就跟他讲，你们记得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的事情，他其实他并没有认识耶稣太多，他只知道他是一个很可敬的一个人。但是耶稣来了，就上了他的船，啊，所以你会发现，假如你称耶稣基督是主的话，他对你的家庭、对你的车子、对你的所有，他有没有使用权？你想想看，你在家里面的那个茶经聚会就好了。很多的人他茶经聚会是轮流的，对不对？他是不因为茶经很麻烦嘛，啊，来以前就要擦房子、整房子，啊，去了以后怎么好像蝗虫过境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一堆啊，你要开始清，开始一边清就哇，这很难很难的，很难很难的。嘴巴不讲，心里也讲，对不对？背后也讲。有个姊妹，她家里开放，很爱主很爱主的姊妹，家里开放了。那么周间茶经，这个很多姊妹都到家来吃饭，她也很大方，大家对她印象也很好。那天她心血来潮，吃饭的时候就叫他们家的孩子酱来祷告。她说：“酱，今天你带我祷告好不好？”酱说 ：“No， 我不会，这暑假。”她说：“就你会啦，你带我，就叫妈妈叫你祷告那个样子啊。”OK， 她祷告了，她怎么祷告呢？她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老是用我们家呢？烦死了！”这句话从哪里来？从他妈妈刚刚在做的时候出来的。很多时候你这个东西是给了，我觉得基督徒很可怜，很多事情已经做了，将来没奖赏啊。就说我们很多怨言，但是主就不是这个样子。当时你的主的时候，你就很欢迎他用怎么样，用你的家，你觉得是个 honor， 是一个哇，你今天居然来肯住在我家，哎呦，那实在太棒了，太棒，请用，请用，请用，那一种。所以你发现圣经很多属灵的人，他们有这种品质。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，创世纪第十八章，亚伯拉罕有三个人来到橡树那里，对不对？他就跑去请他们说，请到我们家来坐一坐，让我用水来洗洗你的脚，用给你一点东西吃来增加你的心力，请你一定到我家来。所以希伯来书就说，他不知不觉当中就接待了天使。所以圣经也讲说，一个长老呢，他有个品格是需要的，好接待远人，有没有？长老有个品格是好接待远人。所以你发现一个人称基督为主的时候，他有很清楚的观念，跟大卫的观念是很像的。他是说，我是把你给我的东西再拿回一点点奉献给你。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从你而来，所以主啊，你对我的东西有所有的使用权。假如你有这样的心胸，你会发现神真的就开始蒙福。所以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讲说这个是有福，这个是敬畏耶和华，这个是为什么他凡事会顺利，他背后有个东西的，因为他向上帝慷慨，上帝就怎么样，就向他慷慨。他心胸大了，他的器皿大了以后那个福气进来就承受就多了。这是一个我们要时间上还有一个是怎么样呢？他呢，他有权操死你的劳力。为什么呢？你看他来了以后，外面挤了一大堆人啊，他就给彼得讲说，把船怎么样，撑开离岸一点啊。彼得现在网也不能洗，把网拿上床上一放，他就离岸撑开一点。撑开一点有什么坏处呢？要听他讲到从头讲到尾，你总不能自己下水吧？ 明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撑开，他就停在那里。然后不但他讲完了，他还告诉彼得说：“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哈，他操你操死你的劳力。”很多时候我们是愿意东西可以给你用，你不要老叫我好不好？啊，东西你要你用嘛用嘛用嘛，你要割草机用嘛，叫我帮你割啊，别提哈。割草机用坏了，用坏了再买一个，反正也快坏了哈。啊，你可以，但是你的劳力你不让，你不给神，但是。你常你说敬畏神，你说神是你的主，这件事情有个麻烦了。上帝有权使用你的劳力，你要不要让他使用？这可能我们教会很有意思的。我们教会是个空间比较大，几万尺吧哈。我们盖了个新的平地起高楼，盖了一个教堂，一毛钱都没有欠，盖起来了。那么我们的每个礼拜天西城呢，都是弟兄姊妹西城，啊，就是西城。好像有一个长老，不是也是开个玩笑，是不是刘志雄忘记了？好像是他吧？啊，就是他讲个笑话，他说有个中西部人到他们教会去，听到是两手插着听到的，听完到大家吃饭，新人桌有个东西，长老给他吃饭，他就讲了那个人，他说哦，我们在我们教会呢，讲到都是博士。那刘志雄，教授就刘志雄博，他也是博士嘛，他讲的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哦，对对对，他说在我们教会呢，杀完擦桌子、洗厕所都是博士哈。这倒也是真的，他是这倒也是真的。所以你可以发现，但是我们教会在洗的时候，曾经有个姊妹讲过说，啊，牧师这太麻烦，我们自己吸，吸尘器买那么多哈，六七个在教会里面，那么也吸不干净，请人家来吸嘛，花点钱嘛。”花点钱嘛，他们先生讲说花什么钱，自己的房子自己吸哈，你不吸我来吸，这人拿着就吸进去了哈。那么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宁愿花钱，不愿怎么样，我们不愿花时间。但是假如主是你的主，敬畏他，你是花时间的，你不是只有花钱的。好，我赶快再讲哈。而且他不经过你同意就命令你的下属做事哈，你说哪有？那这样从这段圣经它的美在哪里呢？美在你从希腊文来看哈，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希腊文，啊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哈。那么这里我用红字的这个，啊 ，kalasate 这个词呢是复数的不定式、不定过去式的命令句，复数的。换句话说，他在彼得的船上。耶稣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给他的伙计讲什么？你们下网打鱼。假如你是彼得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你做什么？薪水我付的，你叫我的伙计做事，你要经过我同意讲一声嘛。啊，上帝不讲的，上帝就在耶稣上了那个船，就跟他伙计下命令：你们下网打鱼。这个要从希腊文看就比较漂亮一点。这是Kalasate， 它是个复数的不定式过去式，也就是说把你们的网撒下去网鱼，耶稣下了这个命令，他有权操使你的下属，你会不会让他操使？也就是说你的 authority， 你的权柄被他怎么样，被他侵犯了，你还愿不愿意？这是你要去思考的。他侵犯你的权柄，假如你说我的权柄我放不下来的时候，他还不是你的主。但你发现彼得是有一点点酸酸的了哈。你说你怎么知道彼得有点酸酸呢？因为圣经讲说，他第五节说，西门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哈。”啊，他说依从你的话呢，啊，我就下网。他用了这个“我就下网”的这样一个词的本身呢，啊 ，colossal。卡拉索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将要下网，我来下网啊！既然你这样说呢，那我就下网吧，我来，不是我们要下网。而且 ，King James Version 跟那个 NIV Version 不太一样，他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讲说 ，I'll lay down the net， 我将要下一个网。为什么他下一个网呢？因为刚刚那网才洗好而已。你明白我说，才网才洗好，你就叫我下网？你要打鱼，你也不问我，我是渔夫，你是木匠，到底谁听谁的？ 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要讲打鱼谁在行？打鱼是彼得在行，耶稣叫他们打鱼，你还听不听？他真的是哈，侮辱你的专业知识，他侮辱你的专业知识。这样，假如你在这个专业上，你没有办法放得下来，他也不是你的主。你知道圣经这有一段圣经讲到，约书亚攻打耶利哥城。我们知道约书亚是一个这个勇士，也是个战士，他是专门打仗的。摩西在山上祷告，他带着军队就在怎么样，叫山底下就打仗。你们记得这件事情吗？摩西什么样的举仗，什么时候打仗，他一不举仗他就打败。那么他是个战士，他在半山腰的时候，神给摩西讲说他们怎么样，百姓已经离开了。那么就他到半山腰，假如你注意看圣经，他跟约书亚之间的一个对话是很有意思的。他跟约书亚对话当中，他说，约书亚说听到打仗声音，他说什么？底下有吵闹声音，他说有底下有打仗的声音，有没有？为什么他们听到打仗的声音呢？因为他是个战士，战士就听到打仗的声音。摩西说不，百姓怎么样？已经离开了，所以他是个战士。可是等到他到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，他碰到一个挡在路上，他问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？结果那个人说，我不是的，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假如你碰到这样子，你说你要做耶和华军队元帅，那当然要打个擂台了，对不对？你胜不了过我，我就给当元帅；胜不了过我，我就不给当元帅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可他没有，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就发现他匍匐在地，就把他的主权交出去了。所以在第一次的作战当中，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他所用的都不是一个战士的作战方式，他是绕着耶利哥城行走，有没有？他要忍耐七天，然后才看见耶利哥城倒塌。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，假如上帝在你生命当中不能胜过你的专业知识的时候，有时候你也很难顺服敬畏他。因为你发现有很多的方式比这个还好，很多方式比这个还好，绝对不是这个样子，那你也不是。那有人讲说，还有另外一个人就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，那为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呢？刚不讲吗？耶稣跟他们下一个命令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为什么开到水深之处？你们认为那是耶稣说？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为什么开去水深之处？很多人，我在很多教会讲过，他们说因为那里鱼比较多。我说真的吗？真的鱼比较多吗？因为很多我们要宣教的时候也讲说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有没有？那水深之处大概就是非洲了哈，中国农村啊，叫水深之处哈。其实那个跟那个没有什么大的关系，为什么呢？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八节，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门徒又回去打鱼，你记不记得这段圣经？他们回去打鱼的时候，耶稣就告诉他们说：“小子们啊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他们说没有啊，一夜也没打到什么，状况很像的。就耶稣说：“把网撒在船的右边。”那一天就拉上了153条鱼。圣经有个形容词。那时他们离岸不远，约有200肘，你记不记得？我好像不知道这段圣经一样。有还是没有？有。所以离岸远不远跟那个没有有没有鱼根本没有关系，只是神在那地方要他的一件事情，是要他顺服，给他找麻烦，就这么简单哈。就说你用了你的船，还叫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看你是不是顺服。水深之处就是湖的最中央。就是说你要开一段距离的，不是要划到一段距离的，不是说随便的。就是他，假如你这样子能顺服，那他就是你的，你的主，不然也就是不是你的主。那么一个是怎么样呢？他没有尊重，他没有考量你沮丧的心情，还来添麻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彼得在第五节跟耶稣讲了什么？他说：“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。”他已经告诉我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照你的意思我就下网打鱼，这什么意思？我尊敬你了， 所以呢，所以我就下个网吧，为了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证明你是错的，我是对的。哪有大白天打鱼的？打鱼为什么整夜的？因为鱼在晚上出来，太阳照的时候太热，他们出不来，他们睡觉去了。晚上他们出来吃东西，所以是晚上打鱼。你白大白天你叫我打鱼，我很有经验，我又不好讲你。所以呢，你既然说了，我就怎么样？我就下网，这是他的目的，就是他下网的目的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在他这个一顺服一下网呢，这一网鱼就装了怎么样？两艘船，这是一个他的顺服的一个结果。那你说这看了这玩这些东西，你也发现耶稣基督有点点太不讲理，称他为主实在是很难哈啊！你看你的时间，你时间归给他，使用权归给他，劳力归给他，还有他有权参与的权柄也归给他，专业知识也归给他啊，心情他也不管。你说哇，这个很难，其实这不难，为什么呢？你的老板做不做这些事情？你们上班吧。你看我当牧师以前也上班呢，你晓不晓得？我不是天生就要当牧师的。你看，你老板会管你心情不好，什么你家儿子要明天要打棒球，他就说啊，那算了，儿子要打棒球，那我今天就不叫你做了，不管你的，他不管你的时间的，他也不管你的什么使用权，对不对？他到你桌上去，那个订书机在哪里？他不问你在哪里，就咔嚓，有没有？说wait a minute, this is mine, what？ 你再讲一下又要 fire 就结束了嘛？他也不会嘛，老板也不会问你有没有这东西啊？他有使用的劳力，他当然使用的劳力嘛，对不对？他叫你说啊 ，come to help， 你就去了。他有权参与下属，对不对？他拿到你的部门里面，他没有经过你同意，就像 Tom come。I need to help， 他们就把他叫走了。你说嘿嘿 ，with a chain of command， 他不管你的，还是你老板说，对不起啊，我可不可以用你两个下属哈？他哪那么谦卑的？他不是的，那个 CEO 到底哪里来？他们就那看 ，I need to help， 做一些还跟你的工作没有关系都有可能。所以老板也不，地上老板也不是这个样子哈。什么专业知识？答案，你老板尊敬过你的专业知识？你老板就两句话在变哈，你们当过老板的或是经过老板的，成功的就是爱，不成功就是 we， 对不对？你们听不懂哈，甚至还到累的都有哈。一成功你做老半天了，爱，发现不太对劲了，you ask John， that's his project 哈。很多时候是啊，不是专业知识，他没有专业知识，其实很多他不是。你觉得对上帝顺服很难，其实对老板顺服就是这个顺服。没有什么大的差别，你们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那敬畏耶和华也不是这个样子。所以，但是当你顺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觉得这些东西我都不明白，但是也因为这样子，我还不知道他是主啊，称他夫子的时候，我还是做的时候，马上的结果会出来。你发现他一夜没有打着，当时是听了耶稣的话，一网下去就中了两艘的怎么样？的船的鱼上来，所以你发现这里面彼得的一个跟随呢，圣经有讲到他的跟随，他就舍下了所有的跟从的主。我再讲一个事情，这是我的经历的事情。你会发现啊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十节哈，第九节到第十一节，他说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。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、约翰也是这样。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不要害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”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，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。所以，一个人当他可以去把福音得人如得鱼的时候，因为他见过神迹，他可以成很好的布道家，他经历神的神迹，可以成好的布道家。那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经历过，未曾在各处布道啊，带美东南。福音营的时候，我也常在各处布道，但是我背后有一个经历，讲给你们听啊。讲完我们就可以大概就快要可以休息，我们等一下再来。第二堂是对你们来讲可能更实际的，是夫妻之间的。这个我大概在我的女儿大概 十个月、十一个月，刚刚会做，会沙场很漂亮的时候，我的老二大概四岁多五岁吧，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没有当牧师，没有当牧师。我到了西岸就讲到，我在圣何塞讲到，然后讲完道以后到 LA 来，我就给家人讲说我在圣何塞，你不要来，因为我讲到太忙了，所以你来一定没有办法理你们，所以到 LA 来那里有 Disneyland， 你们就在那里玩哈，那我有时间跟你们玩这样子，所以他们就来了。来以后他们就去玩了，那当地的教会说我去了以后他们很高兴啊，就来跟我见面，所以我也没有进入 Disneyland。 那我第二天要走的时候呢，他们弟兄姊妹就说，哎，你明天就走了，今晚上我们啊，请你吃一顿饭。我说好啊，我就吃饭去了。当我去吃饭的时候，饭很丰富啊，鱼翅汤啊什么都上来了。我那个老二是不吃中国食物的，那时候大概四岁到五岁，他不吃中国食物的，大概四岁多吧，那时候他不吃中国食物的。他看到中国食物呢，哇，他眉头皱起来了，很不高兴。我就给他讲说，你不要吵啊，你乖一点哦，我等爸爸等一下买 kids meal 给你吃。kids meal 那时候这一九九几年，大概一块九毛九吧，就很简单的东西。他听有 kids meal， 这个人这孩子呢，他有盼望就有喜乐，啊，他就开始快乐，然后就给他饭呢，他就搅了汤，他啪啦啦就吃完了，吃两碗饭，大概也吃饱了，就没有什么 complain 了。他就那么当地的弟兄姊妹就跟我们，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出去，只要去讲到的都大部分都是人家都在问问题，所以吃什么都忘记了，就一盘饭放着，然后就问问题，就是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打问题，打到最后人家那个桌子都椅子都放在桌上了，那个意思是什么啊？就人家说他那两不走哈，最后到个地步，人家灯都关了，只剩下我们这一盏灯而已。我们看啊，那时间太晚了，就多给小朋友就走。那晚上就没有吃，没有吃。第二天早上我是十一点四十的飞机，那第二天早上呢，他们九点不到又来了。他说刘教授，我说怎么样？他说今天进去吃好吃的。我说昨天已经很好吃的。他说不，今天自己更好吃。我说什么更好吃呢？还有比昨天更好吃？他说豆浆油条。哇，我说这店豆浆油条那是大事啊！以前啊，我在人家讲二十年以前。大师，我说哦，那我说好啊，我们就吃吧，我们就吃豆浆油条。人家电台刚开，我就进去了，又开始回答问题。我那个儿子就是看着我，啊，我就给他讲，我知道他要什么东西，我就给他讲说啊，会给你的，你不要吵，他就相信我了。我自己讲这东西很简单 ，kids meal， 等一下我开了车到麦当劳店一买，三分钟就给了嘛，就结束了。但是我不知道的是，洛杉矶的机场是从 highway 开进去的，从 highway 这样呼呼就看到机场里面去了，所有的 kids 没有在路桥底下，那我洛杉矶我也不熟嘛，那这一下惨了，就进去了。我那些弟兄们就说，我帮你还车，你赶快走，来不及了，真是来不及了。以前还好不用 check in 两个小时，以前也没有什么 terrorist 啊，就是糊里糊涂就进去了，进去以后就上了飞机了。然后我的儿子，我记得他一直牵着我的食指，一直看着我，那个两个眼睛写的就说 Where's my kids meal？ 哎，我心里面就很痛苦啊！我就给上帝讲说，上帝，你看，当你的仆人很难照顾别人，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孩子，啊，心里很难过。但我现在想说，孩子，等到回到 New Jersey 五个小时以后，六个小时以后，你要吃多少个我都买给你啊！我到心里面我有个准备，那个准备就是说，从今以后父亲的尊严已经没有了。心里就明白这件事情，就想有个准备了。以后上了飞机，飞机一会儿就起飞，起飞以后就稳下来，十一点多过了十二点就开始吃午餐了。以前午餐很好吃，有鱼有什么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还要自己带凤梨酥啊，自己在飞机上吃啊，还要去讨个水哈。啊，以前就什么都有，我就叫了个鱼啊。那么问他呢，空中下来问他要什么，他什么都不要，摇头。你想他要什么？他要 kids meal 嘛，他哪有什么 kids meal 给他吃的，他不要。那空中小姐，你不要，他不会求你的。不要不要，他过去了，就过去了，就全部的飞机上都在吃东西，他一个人没有东西吃，我就拿个面包给他吃。他咬了面包的头，我还记得那个样子，他不敢好好给你咬的，他那个头这样啃一点，哎呀，好可怜的样子。 可正在我在想说，那回来买给你好了，我也没办法了，反正 Daddy 也不是全能的。这个一会儿呢，通通小姐来了，踩着很清楚的高跟鞋的声音，叩叩叩，我还记得。卡莱东张西望，哪个东西东张西望，东张西望，看到孩子桌上没有东西，就问了一句话 ：“Did you order kids' meal？” 啊，我很想说有，但是我不能说谎，我说没有，我可以不可以有？啊，他看一下。哦、wrong number 啊！我气的哦，我孩子看到听到 kiss me 眼睛都大起来了，又看他拿走的眼泪就流出来了。我那孩子个性很强，从来不哭的。那一天他就哭了，我就给他擦眼泪，擦眼泪，拍他。我后来就看着起来，看一下后面，看到后面根本没有什么小孩子，我就看着那个空中小姐拿着这个 kiss me 又走回去了。我的儿子看那个 kiss me 又走了，又飞了啊！那个是很难过的过程。哎呀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。可是又过了三两分钟呢，他又回来了，踩着高跟鞋，哐哐哐哐哐又回来了，气急败坏的讲一句话 ：“Must be yours。”我心想 ，“Must be yours is not good。”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孩子那时候吃的 kids meal 是这样子的，不能有 ketchup， 不能有 pickles， 不能有什么都不能有，只能有一块肉加两个面包的。要是他这一次是别人的 kids meal， 他把它打开来了，都是有这些。Pickles ketchup 的话，那这下他不但是流泪，他要哭了，所以我把刀叉都放下来了，准备咽他的嘴了、啊、哭了嘛就咽嘴了，我就准备了，他就哇好紧张哦，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打开来了，我都不装着不看他，然后他就说一句话，哎、hey, ，How do you know？ 我说 What？ See burn and bun， 我就给他讲 ，I don't know， but he knows。这件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影响，我发现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，你照管他，你敬畏他，他就照管你。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讲，到处都还讲，我孩子现在是24、25岁了，你问他他还记得，这些人证物证已经吃光了，不过人证都还在，而且人证有好几个，因为当时哥哥住在那一边，我们那个牌很多，中间不知道做几个。我们这里有个，因为是跨州的，那么哥在那边问他一个问题 ，Is that good？ Is that good？ 他很不甘心，丢了一小块丢给他。这那个 Albert 也吃过哈 ，Albert 也吃了，所以他们都记得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说嘛，我想告诉你，你称他为主，你去经历过他，你惊讶这一网打的鱼，你就可以传福音。因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有底气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知道你的神是活神，为什么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底气？你不知道你所信的都是人家讲的，不是你经历的。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所以你敬畏耶和华的，你凡事顺利，你有底气了。你经过一次了以后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路是怎么走。所以蒙福人生的第一个开始是跟你跟上帝之间那个关系，尤其男人，你跟神的关系对了，那么在下一堂的时候。我们就开始讲到家庭的关系的时候，跟尤其特别讲夫妻关系的时候，你才明白、啊、到底一个蒙福人是怎样 的人生、我时间还准时的，我讲的快一点是因为你们迟到，不要怪我，等一下不要迟到我就讲多一点故事、这次你看我的赶快这样好不好，我祷告。恩典的主，我们求你恩待我们，主啊，因为你是那位信实的神，主啊，借这样一个短短的专题，主啊，你让再次让我们思想一个蒙福的人生是怎么开始，主啊，我们跟你的关系是如何，主啊，我们当时如何的敬畏你，主啊，你真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是我们时间的主，是我们工作的主，是我们能力的主，主啊，也是我们权柄的主。主啊，你是我们心情的主，我们在凡事上顺服你，因为你是那位赐福给我们的主，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恩待我们一下时间，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好，我们是15分，是不是3:15，是不是？